播出炉。
胸藏文墨怀若谷，腹有诗书气自华。
读好书，明真道，光亮人生。
读书，
读书
论道。这句话可以形容小说《围城》里的唐小福。我是可辉，今天我们一起读小说《围城》。《围城》是钱钟书先生的代表作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，被誉为新时期的《儒林外史》。故事发生在1920到1940年代，男主角方鸿渐迫于家庭压力，和同乡富户周家的独生女儿定亲。大学期间，未婚妻去世，周家资助他到欧洲游学。方鸿渐在游学期间对学业不努力，4年后，他买了假博士学位证书归国。1937年夏，方鸿渐回到上海，与女博士苏文纨及其表妹唐小福发生了情爱纠葛。恋爱失败后，方鸿渐和赵新梅、孙柔嘉等等到了内地的三闾大学任教，这一路上历经艰险，也趣事无数。在三闾大学任教期间，方鸿渐不知不觉卷入了复杂的人际纠纷和各类明争暗斗，他被校方排斥，不得不辞职回到上海，并且同时和孙柔嘉、孙小姐结婚了。但是夫妻俩因为各种琐事争吵，最终也分手了。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，城外的人想冲进去，对婚姻也罢，职业也罢，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。很多人是这样说的，读完《围城》，从中读到了自己的故事。小说主人公方鸿渐和其中的四个主要女性，鲍小姐、苏小姐、唐小姐和孙小姐都分别有故事。那今天我们主要谈谈唐小福，她是苏小姐的表妹，聪明活泼，自然本色。她的出现让许多人想起斯人如彩虹，遇上方知有。小说的第三章细腻地描写了唐小福的模样。唐小姐妩媚端正的圆脸，有两个前酒窝，天生着一般女人要花钱费时调脂河粉来仿造的好脸色，新鲜的使人见了忘掉口渴而又觉得嘴馋。他眼睛并不顶大，可是灵活温柔，反衬的许多女人的大眼睛指向政治家讲的大话，大而无当。古典学者看他说笑时露出的好牙齿会诧异，为什么古今中外诗人都甘心变成女人头插的钗、腰束的带、身体睡的席，甚至脚下践踏的鞋，可是从没想到化作他的牙刷。他头发没烫，眉毛不捏，口红也没有擦，似乎安心遵守天生的限制，不要弥补造化的缺陷。总而言之，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出罕物，一个真正的女孩子。
来介绍
表姐，
这是我表妹唐小福，这位是我同学方鸿渐。
你好。
你好，原来是同学老前辈啊。
这不好啊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你叫我前辈已经很过分了嘛，再加个老字未必提醒我老了不成啊。这太残忍了。
方先生，你也太会挑眼了。那么就把那个老字去掉。
不害羞，难道要我们叫你小方不成？
哦，叫方鸿渐就可以了。我告诉你啊，
方鸿 红剑、
哎、方块的方、
从第一眼起，方红剑就认定这个才是真正的女孩，摩登文明社会里的罕物，一个自然的女孩。
唐小福和方红剑所遇到的其他的女性最大的不同就是天真烂漫，聪明活泼，天然不做作，像极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完美的初恋。而之前的苏小姐、鲍小姐都是典型的社会熟女，方红剑搭讪鲍小姐是因为情欲，对苏小姐则是难以升华的友情。之后他碰见了孙小姐，也只不过是半推半就的矫情。方红剑唯独对唐小福一见钟情。对于写进了方红剑人生曲折的《围城》来说，唐小福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希望。他在方红剑的意识里被投射成美好的事物，这也表达了方红剑对美好事物和生活的向往与憧憬。可惜啊，他本性懦弱，一边爱着唐小姐，一边不忍心解开和苏小姐的暧昧，最终导致苏小姐恼羞成怒，向表妹唐小福添油加醋地揭了方红剑的老底儿。这一天，方红剑冒着雨到了唐家，一见唐小姐便知道她今天非常矜持，毫无平时的笑容。
听说方先生昨天来过，为什么不进来？
方先生，你听我解释。
你先对我表姐去解释吧。表姐还告诉我几件方先生的事。方先生现在住在周家，听说是岳丈家。方先生是结过婚的。
是。
你不要解释，是不是岳丈家？
是。
是就好。方先生在国外有没有恋爱我不知道，可是你在回国的船上就看中了鲍小姐，而且要好的寸步不离，对不对？鲍小姐走了，你又立刻来追求我表姐，知道？据说方先生在欧洲还得到过美国学位。
小福，这种事情我什么时候跟你吹过牛？我不过是开个玩笑啊。
方先生过去的经历太丰富了，我爱的人，我要占领他整个生命，他在碰到我之前没有过去，留着空白等着我。
是我不好，我是个骗子。
和方红剑恋爱，这并不是唐小福的理想，他期待能够占领自己爱人的整个生命。那句充满年轻女孩骄傲的爱情宣言，像最快的粉碎机，粉碎的不仅仅是方红剑的梦，也给自己纯洁的少女情怀留下了深刻的伤痕。但是面对误解，他用了初涉爱情河的女孩子常用的手段，伶牙俐齿，咄咄逼人，让方红剑无地自容。方红剑的自尊仿佛深秋的残叶，一片片凋落，他觉得自己可比可见的不成人。其实方红剑也犯了初入爱情的男士们常犯的错误，把自尊心看得过重了，最终两人不欢而散，生活在他们的面前多展开了一卷血淋淋的真实。
天边那颗星出现，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？有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，就像月光洒向海面。年少的我们曾当我们相信情到深处。 谁处在一起，听不见风中的叹息。谁知道我爱是什么，短暂的相遇却念念不忘，用尽一生的时间积雪不会遗忘。
真的很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这让可会想起了圣经当中有一对璧人利百加和以撒的爱情故事。创世纪24章，圣经作者很少极力地描写一个女孩子的美貌，可是16节特别写到利百加容貌极其俊美。利百加应该也跟唐巧芙一样清新脱俗，斯人若彩虹，遇见方知有。可是不同的是，面对爱情和人生的选择，利百加是照着耶和华所说的嫁给了以撒，以撒也同样顺服神的安排，两人相亲相爱。即使日后他们俩有了什么分歧，也一定常常到神面前去祷告和好。这大概就是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生活与爱情最大的差别吧。假如唐晓芙和方鸿渐都有这样的信仰，故事是不是不一样了？当然，这只是可会的感慨和联想，钱老当然没有此意。其实钱老的意义另有他想。唐晓芙的名字出于一句古诗：唯见芙蓉含小露，数行红泪滴清池。芙蓉小露是晓芙的由来。想想看，芙蓉上的小露固然是美好的，但是不长久。唐晓芙终究只是一个美好的意象，惊鸿一瞥，刹那芳华。钱钟书夫人杨绛曾经写道，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，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。是啊，假如真的结了婚，唐晓芙还能继续做完美的初恋吗？所以就像水墨中国画讲究留白，不宜多琢磨，一多就俗，一俗就毁了。这大概是钱钟书先生把唐晓芙早早地淡出了小说的原因。
小炉子和很多人一样，是借电视剧才认识围城的。从今天起，我要去看书里是怎么写的，也鼓励你看整篇小说哦。对啦，你在恋爱里遇到过唐晓芙或方鸿渐吗？欢迎来信告诉我哦。短信是1322-9966-122，注明出炉。电邮是出炉 @良友.net。微信公众号是微波出炉。小炉子已经准备好礼物送给你。
围城绝对不只是爱情小说，它包含对人生的讽刺和伤感，深于一切语言，一切啼笑，令人回肠荡气。下期我们继续读围城，再会。
大天边那颗星出现，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。有多少爱人今生无处安放，冥冥中什么已改变。